开路者查经有声书系列，帖沙罗尼迦前书，朱青鸟撰稿，范强、古林联合播讲。
亲爱的朋友，平安，欢迎您加入开路者查经有声书的研讨。
朋友您好，很高兴能够和您一起来研读圣经。范强啊，我们现在要研读圣经里边的哪一卷书呢？
新约圣经的帖撒罗尼迦前书。在新约圣经中，神启示使徒保罗写了13封书信，帖撒罗尼迦前书是其中的一封。不久后保罗又写了后书。
帖撒罗尼迦这个名字不怎么好记耶。
是啊古灵，但是没有关系，不是说熟能生巧吗？
嗯，
帖撒罗尼迦是希腊的一个大城市，我们边学习边熟悉这个地名吧。
我想有些弟兄姐妹可能对新约时代的希腊世界不是那么熟悉，想知道一点这卷书的写作时间呢、地点、发信人和收信人等等的有关资料。
好古灵，我们会先介绍背景资料，就算有些部分你很熟悉，就当成复习的机会吧。
好，
这也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保罗宣教小组在帖撒罗尼迦的经历和这封信的目的与主题。
那就太好了，请您先介绍帖撒罗尼迦前书的写作时间、地点、写信人还有收信人好吗？
好，这卷书是在主后50年代早期，保罗在罗马帝国亚盖亚省的省会哥林多写的。联名写信的有希拉和提摩太两个人，收信人是刚成立不久的帖撒罗尼迦教会。
我记得保罗他们是在第二次宣教旅行的时候到了欧洲，先到马其顿，再到希腊的南部，所以啊，保罗应该是到过帖撒罗尼迦城的。
是的古灵，马其顿在希腊半岛北部，帖撒罗尼迦是马其顿省的省会，保罗和希拉、提摩太曾经在那里宣教讲道，后来被犹太人的顽固派赶出城，先去庇里亚，之后保罗到了希腊南部的雅典和哥林多，在那里等候希拉和提摩太。当提摩太从帖撒罗尼迦来到哥林多，带来当地教会的消息，保罗写了这封信。
我听说这封书信是保罗比较早期的书信，是这样吗？
是的，保罗的13卷书信中，只有加拉太书可能比这两封信写得更早。早期的保罗书信感情热切，对刚信主的信徒充满了关怀、忠告之情，与后期书信的平静大度、和风细雨有明显的区别。这卷书的正典地位与保罗的其他书信一样，最先得到众教会的认可，是早期教会常学习的经典之一。虽然对前后书的作者有过一些不同的声音，但不能构成主流。这些不同看法，我们会在查考后书的概论时再详细谈。
范强啊，我很想知道保罗写这封信的时候，帖撒罗尼迦教会跟信徒是处在什么样的状况之下？为什么保罗那么关心他们呢？
根据《使徒行传》17章1到9节的记载，帖撒罗尼迦教会新归主的信徒很多是外邦居民，在希腊的文化背景下长大，信主后面对的压力，一是他们原有的观念习俗难免与基督信仰不调和，二是信主之后他们受到不信主的人和社会的孤立排斥，而且帖撒罗尼迦犹太人中的顽固派也逼迫他们。使徒行传讲到，保罗在帖撒罗尼迦犹太会堂讲道之后，受到当地犹太教顽固派的攻击，信众也连带受逼迫。
你是说他们内外受压？内在的因素是他们原有的思想生活方式和基督信仰之间的冲突，外在因素是 接受耶稣之后，受到原来的生活圈子和犹太人的排斥，他们的处境实在很令人同情。
是啊，古灵。此外，初信者往往对一些信息有误解、臆测和担忧，不知道该如何面对许多困难，可以说在盼望中夹杂着沮丧不安，加上保罗离开之后没有回来探望他们，就有谣传说保罗惹了麻烦一走了之，根本不在乎他们的苦难。
对一些初信的弟兄姐妹来说啊，所遭遇的环境冲突和心理的困扰是可以理解的。在当年交通不方便，又没有便捷的电话、电子邮件等等通讯手段，保罗听提摩太谈到这些情况，立刻提笔写一封委婉开导的信，可以起到很好的作用呢。
是的，保罗理解他们的心情，不但要细心地解除一些误会，也要耐心地教导他们有关主再来的正确信念，鼓励和帮助他们遵循基督徒的道德行为规范，让信徒知道我们虽然生活在这个世界，却不属于这个世界。
这也是我们今天面对的生活和世界啊。那么你现在是不是要介绍一下帖撒罗尼迦城呢？你说帖撒罗尼迦是马其顿省的省会，就是说它在爱琴海西北岸的巴尔干半岛上。今天的巴尔干半岛被人称作是欧洲的火药库，从圣经看，当年可很像是福音兵站呢。
是的，帖撒罗尼迦不但是马其顿省的省会和主要港口，也处在陆地的交通枢纽埃格纳吉亚大道上。罗马政权为了便于行军打仗和交通运输，非常注重道路基本建设，主前146年修建的这条大道西起首都罗马，东到爱琴海，再跨过爱琴海可延伸到小亚细亚边缘地区，西边则以多瑙河相连接。大道贯穿巴尔干半岛，帖撒罗尼迦因此成为连接罗马与东方各省的要塞，是罗马帝国的门户。
所以说啊，条条大路通罗马，说的就是当时罗马帝国道路通达的情况呢。那么帖撒罗尼迦这个名字是从何而来的呢？
主前300多年，马其顿王卡桑德将军的妻子是位希腊公主，名叫帖撒罗尼迦。她是著名的亚历山大皇帝同父异母的妹妹。雄霸一时的亚历山大皇帝带领希腊联军击败波斯帝国，横扫三大洲，可他死后不久，希腊帝国就瓦解了，分裂成为四个小王国。卡桑德将军的领地在马其顿，便以他妻子帖撒罗尼迦公主的名字来命名这个城市。主前148年马其顿被罗马吞并后，成为罗马的一个省，帖撒罗尼迦就成为马其顿省的省会。
哦，这个城市历史很悠久啊。那么在罗马帝国的时期，帖撒罗尼迦又有什么故事呢？
主前44年，罗马凯撒大帝被刺身亡，罗马帝国陷入内战，帖撒罗尼迦城效忠于马可安东尼和沃大维，他们在主前42年战胜了行刺凯撒的反对派议员，帖撒罗尼迦因此得到自由城的地位和权力，居民可以由地方官管制。这位沃大维就是后来有名的罗马皇帝奥古斯都该萨，他统治罗马帝国达半个世纪之久。
等一下，我想起来了，路加福音第二章一开始提到的该萨亚古斯都就是他吧。当年他命令罗马帝国进行全国的人口普查，玛利亚随着丈夫约瑟到伯利恒报名上册，并且啊，在马槽生下了主耶稣。
古灵啊，你说的不错。
嗯，
帖撒罗尼迦作为省城， 不仅是行政中枢和商业中心，水陆交通四通八达，更享有文化和商业上的许多特权，比如可以自己铸造钱币。帖撒罗尼迦人口一度到了20万，当时的人们在选择世界首都时，一度竟难以在当时的君士坦丁堡和帖撒罗尼迦之间做最后的抉择。
我也查证了一些现代的资料，帖撒罗尼迦今天仍然是希腊的重要大城，名叫撒罗尼迦，约有100万人口，据说其中有接近一半是犹太人。创建于1925年的希腊著名大学亚里斯多的大学啊，就在这儿。帖撒罗尼迦还被选为1997年的欧洲文化首都，是一座文化历史古城呢。
是的，希腊人思想开放，注重知识，自由浪漫。新约时代，帖撒罗尼迦已经非常多元化，盛行希腊哲学宗教、地方和神秘宗教，还有人供奉埃及的神，也有人拜罗马皇帝奥古斯都该萨，甚至在铸造的钱币上宣告该萨是神。当宗教和政治相关联，敬拜独一真神就不仅仅是宗教问题，还有政治上的反叛嫌疑了。
这可能就是《使徒行传》17章5到7节那里提到，犹太人控告保罗、希拉是反叛和扰乱天下的。希腊背景的信徒在信仰和生活上受到的冲击和困难，的确超过人们的想象。
是，等一下我们还会解释这段经文。帖撒罗尼迦有一个不小的犹太社区和会堂，虽然犹太人严守一神论信仰，却不接纳耶稣基督为救主。保罗曾是保守的犹太法利赛人，到帖撒罗尼迦后就去犹太会堂讲道，有些敬虔的希腊人听到后就信主了。不过他们一信主，让犹太顽固派更恼羞成怒，非把保罗赶走不可了。
当时宣教面对的群体和社会还真复杂呢。我推想保罗的宣教策略是先到人口稠密、交通方便的大城市，帖撒罗尼迦海路四通八达，那条通衢大道向东可以到小亚细亚，往西呢可以到达罗马首府，是建立福音站的好地点。
你说的不错，古林。保罗他们从小亚细亚过海到马其顿，沿着埃格纳基亚大道先到腓立比，再到帖撒罗尼迦、庇里亚，之后保罗去了南部的雅典和格林多。
我查看的历史资料说啊，主前27年，罗马皇帝奥古斯都，就是沃大维，他把希腊一分为二，北部叫马其顿省，南部叫亚该亚省。帖撒罗尼迦是马其顿的省会，而哥林多是亚该亚的省会。到主后15到44年之间，这两个省一度合并，然后呢又分开管理。
古林啊，你的地理历史知识真派上了用场呢。保罗这封信是在主后50年代早期写成，正是这两个省分分合合的时期，所以保罗常把他们相提并论，就像我们说江浙地区、华北地区一样。
我注意到保罗是和两位同工希拉、提摩太联名写这封信的，是不是现在请你简单介绍一下这两位同工呢？
好啊，先说希拉，他和保罗一样是罗马公民，他的名字有亚兰和罗马两种拼法， 可见他生活的文化背景不局限于犹太人的圈子。他也曾经参加重要的耶路撒冷会议，这次会议确定了外邦人信主不需要先受割礼。其后他和保罗、巴拿巴一起代表教会到安提阿，送去欢迎外邦信徒的正式信件。第二次宣教开始时，保罗为了马可的缘故与巴拿巴分手，然后邀请希拉同行。
我可不可以说，希拉不但在信仰方面与保罗志同道合，而且他们都有罗马公民的身份，传福音的时候呢会比较方便。比方说他们在腓立比被关押，因为都是罗马公民，就很容易一起被释放。如果有一位不是罗马公民，可能啊要被关押的更久呢。
是，古灵，你说的这两点都很重要。保罗不但在帖撒罗尼迦前后书中提到希拉和提摩太，哥林多后书也是三个人联名写的。说起提摩太，是在双文化背景的家庭中长大，父亲是希腊人，母亲是犹太人。
我记得保罗在帖城犹太人会堂讲道的时候，台下的会众当中啊，有犹太人和希腊人，有些希腊人信了主。提摩太的家庭背景可能会让那些人感到很亲切，他们三个人组成一个和谐的宣教组合，容易彼此理解和配合。也请你再多介绍一些提摩太的情况好不好？
好啊。说到提摩太，圣经中的记载就更多了，有两卷教牧书信，提摩太前书和后书都是以他命名的。保罗不但称他为同工，还称他为儿子。在第二次宣教途中，保罗和希拉到了路斯德，遇见年轻的提摩太一家，给提摩太施洗后带着他一同宣教。提摩太的母亲是犹太裔基督徒。保罗在提摩太后书第三章十五节说，你是从小明白圣经，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
你提到保罗被赶出帖撒罗尼迦和庇里亚之后无法回去探望信徒，就请提摩太前往帖撒罗尼迦，看起来保罗很信任他，也用心栽培他。
提摩太作为保罗的特别代表，常到各地教会传递信件和教导。保罗首次监禁获释后，还派遣提摩太常驻以弗所对付异端，还称赞他，你们知道提摩太的名正，他兴旺福音，与我同劳，待我像儿子待父亲一样。
那也请你介绍一下保罗他们三个人在帖撒罗尼迦的遭遇吧。
好的，刚才你提到犹太人控告保罗希拉是扰乱天下的，我们来看看更完整的记述。在使徒行传十七章十六到十七节记述了保罗他们在圣灵引导下从亚洲跨海来到欧洲，先到腓立比，因传福音被关监受刑罚，却带领狱卒等人信主。出狱后南下来到帖撒罗尼迦，保罗一连三个安息日在犹太会堂讲道，宣讲耶稣就是犹太先知预言的弥赛亚。
使徒行传十七章一到四节写道，一些犹太人和近前的希腊人还有尊贵的妇女听了保罗的信息就信了主。这些希腊人来犹太会堂，想必是仰慕犹太人的独一真神，看到基督信仰持守一神论，却没有犹太人的律法主义，那就更容易接受了。
你说的不错，古灵，这些听了保罗信息就信主的人中有接待他们的耶孙，还有使徒行传十九章二十九节提到的该犹，还有西宫都和亚里达古等。
帖撒罗尼迦前书二章九节提示说啊，保罗传道不给弟兄姐妹增加负担，他年轻的时候学会支帐篷，凭一技之长养活自己。
是的，保罗住在信徒耶孙家里，不但环境温馨，还可以边工作边传道，自然地支起福音传递的网路，可还是惹恼了某些人。古灵啊，请你读一下《使徒行传》十七章五到七节的经文好吗？
好的。但那不幸的犹太人心里嫉妒，招聚了些市井匪类，搭伙成群，耸动合成的人闯进耶孙的家，要将保罗、希拉带到百姓那里。找不着他们，就把耶孙和几个弟兄拉到地方官那里，喊叫说，那扰乱天下的也到这里来了。耶孙收留他们，这些人都违背该杀的命令，说另有一个王耶稣。
你看，犹太人控告他们的罪名是另立一位王作乱，保罗说耶稣是天国的王，与地上的政府毫无关系，但是群众不见得明白，帖撒罗尼迦是自由城，官员是地方自治官员，他们不愿意让社会秩序被扰乱，就低调处理，取了耶孙和其余之人的宝状，就释放了他们。
我想保罗是被宣布为不受欢迎的人，被迫离开帖城，去到80公里以外的庇里亚。他们在庇里亚继续传福音，那些帖撒罗尼迦的犹太人竟然尾随而来，继续造谣生事，直到把保罗赶得远走高飞，才善罢甘休。哎，我看真正扰乱天下的就是这些犹太死硬派。
是啊，古灵，不过保罗没与他们纠缠，他搭船下到雅典，后来又去了哥林多，把希拉和提摩太留在马其顿，这是主后49至50年间的事。虽然说起来很坎坷，可是福音的功效非同小可。帖前第一章8到9节说，他们宣教的消息后来传遍了整个希腊。
我想起一首诗歌的歌词说道，每重担越挑越轻省，每朵云披上银衣。福音迅速传递，就像乌云后面的阳光，令乌云变得美丽，也让他们的苦难和辛劳得到回报了。
是的，保罗被迫离开，却像父母一样思念帖城的信徒，关心他们在逼迫中是否站得稳，持守住信仰。因自己无法前往，就派提摩太探望。提摩太回来之后向他汇报，带来帖撒罗尼迦信徒的好消息。保罗兴奋地写了帖撒罗尼迦前书，几个月之后又写了后书。
使徒行传记载说，保罗在第三次宣教的时候，曾经再次访问马其顿的教会，最后呢，就回到了耶路撒冷。
是的，与保罗同回耶路撒冷的人当中，有两个帖撒罗尼迦人，亚里达古和西宫都，他们一起把捐款送到耶路撒冷教会，这就证实保罗在第三次宣教时，终于有机会回访帖城教会。帖城也有了成熟的福音同工。这位叫亚里达古的帖撒罗尼迦人还在以弗所与保罗同受逼迫，又同去罗马作监。
这些宣教故事真令我感动。当初保罗所记挂的属灵婴孩成了他生死与共的福音战友，这是最大的奖赏和安慰。保罗这封信的全景好像一幅古典油画，《使徒行传》是色彩丰富的远景，衬托着近处栩栩如生的人物。
古灵啊，这真是很感性的描述哦。现在说说这卷书与圣经其他书卷的关系。收入新约圣经的有13封保罗书信，可分为给教会的和给个人的书信。帖撒罗尼迦前书和后书都属于给教会的书信。这两封书信就像你说的近景人物。使徒行传17到18章则提供详实的背景资料。17章记载他们到帖撒罗尼迦，18章则说明 保罗到雅典和哥林多之后写信的动机。
我记得保罗在哥林多待了一年半，圣经记载当时雅该亚的省长是加流。考古学证实加流在主后51年到任，任期一年，保罗正是在这个期间写的这两封书信。
对比其他书信，比如腓立比书和哥林多后书和罗马书，可以看出保罗和帖撒罗尼迦教会的关系非常好。保罗不但称赞帖撒罗尼迦教会在大逼迫中的信心和好见证，也特别感谢他们在贫困的环境中仍然慷慨解囊，支援保罗个人和耶路撒冷教会的需要。
所以啊，保罗被迫离开帖撒罗尼迦，又无法去探望信徒，心里一定非常的挂念他们，担心这个新建的教会怎么样来面对巨大的压力。
是的，当提摩太带来帖撒罗尼迦教会的消息，保罗心中喜乐，总算了解了他们的状况。在信中，一是赞许他们在逼迫下的信心见证，二是澄清一些毁谤和误会。因为谣传说保罗他们半夜溜走不再回去，是不肯与弟兄姐妹同受苦难。三是勉励和教导信徒，也阐述了基督再来的信息，这些会在后面讨论。
在我听起来，保罗的这封信有感情上的表达分享，有事实上的澄清，有真理上的教导，还有对信徒行为方面的规范。我还听说帖撒罗尼迦前后书虽然是保罗早期的书信，却讲的是最后国度的盼望。
是的，虽然彼得最早宣称耶稣基督被接升天，到万物复兴的日子会再来，雅各也提到主的再来，但只有在保罗写给帖撒罗尼迦教会的书信中，才更详尽地讨论了有关主再来的真理。
那么这卷书的一个重要主题就是主再来，对吗？
对啊，古灵，帖撒罗尼迦前后书在保罗书信中被称为末世书信，顾名思义，讨论重点是基督再来。帖撒罗尼迦前书每一章的结尾都提到基督再来，第四和第五章则集中讨论这个问题。
我们今天对这个啊也很感兴趣，我们都想知道基督什么时候再来，将来人怎么样复活，我们将要到哪里去呢？这些事情将如何发生呢？保罗怎么回答呢？
有趣的是，保罗明白信徒关注的焦点，在前书中却没有直接的回答。他保证主会再来，却没有说明在何时。他确定信徒会与主同在，却不知道确切的地点。
我猜想啊，这些初信者兴奋地期待着信耶稣带来的一切好处，但是教会和社会的现状令他们很失望，不但自己受逼迫，连属灵领袖保罗啊也在困境的当中。坎坷的现状跟美好的理想距离得太遥远了，令他们困惑，令他们动摇。有些人或者干脆就得过且过，想啊，等主再来就一了百了啦。
是啊，保罗不愿开信仰的空头支票，他把所有信徒的目光都引到耶稣基督身上。耶稣在肉身受死显示了人的局限，他的复活却带来切实的盼望，唯有信靠他，学习他顺服神的榜样，才是信徒今生和永世的盼望。
是啊，末世的话题虽然有吸引力，但如果空谈那一刻，就很容易忽略今天的生活和责任。我们不但要持守基督里的盼望，也要面对现实，有好的生活见证。
帖撒罗尼迦信徒中多是外邦人，对旧约律法的条文并不熟悉。犹太人有超强的群体和家庭意识，又熟悉摩西在西奈山所颁布的律法， 对男女关系和好吃懒做等问题，犹太人能立刻明辨是非，外邦信徒则需要特别被教导。
受希腊文化滋养的外邦信徒，一旦和原来的生存群体分割，再受到犹太极端分子的攻击，好像活在一个夹缝当中。保罗要耐心的教导和带领他们走向真自由的广阔天地。他们也像新出土的幼苗，生命很稚嫩，世上的逼迫和扭曲的道理像野草一样挤压着他们的新生命。保罗以父母般的慈心喂养、授业、解惑、鼓励，然后呢也跟他们同喜同忧。
其实每一个信徒都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十字架道路是任重道远的不归路。更重要的是，保罗告诉我们，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基督信仰是真实的，神是信实的。如何以有限的人生存着无限的盼望，天天活出有美好见证的生活，是历世历代每一位基督徒都要面对的课题。
对，这就是保罗写信给帖撒罗尼迦信徒的主要目的了。范强啊，说到这儿，时间也差不多了吧？
是啊，古灵，让我们都守住永恒的盼望，也每天都活出耶稣的生命品质来。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再见。